今天我们要读的内容非常的多，一直从哈巴谷书一直到撒迦利亚书，要横跨四卷书。我们一起来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话语时常的伴随着我们。主，你的话语一解开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亮光。我们就把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上。主，你来看顾，来保守，愿我们心无旁骛的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得着亮光，成为我们生命随时的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我们首先还是一起来大声的诵读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在后书3章16到17节。那我们12卷小先知书已经来到了第八卷，我们已经读完了7卷了哈。第八卷是哈巴谷书，在前面的7卷里面呢，主要的时代背景都是亚述帝国的时候。那在从哈巴谷书开始呢，就提到了这个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哈，巴比伦他们开始兴起，并且呢他们灭掉了亚述，在这个时候呢时代也变迁了。到第10卷书哈该书的时候呢，又讲到是犹大国灭亡之后哈，亡国之后的一段时间。讲的是波斯帝国的时候，他们被掳归回，重建圣殿什么样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在时间的概念上面，对我们所读的书卷有这样一个概念哈。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卷书是哈巴谷书，我们就进入第一卷书。哈巴谷书呢，主题是在困惑中认识神，它的对象呢是神啊，就像其他的小先知书一样，先知哈巴谷的生平。除了这本先知书里面得到一些有关他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呢并不太多。在哈巴谷书的一开始呢，他先自我介绍说先知哈巴谷。另外从书中的3章19节提到说，这歌要与灵长在最后的时候啊，用丝弦的乐器来，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来推测就知道说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呢，有可能是属于是利未支派。在圣殿里是在圣殿里面供职的哈，并且呢，我们从书的写作上面可以知道，哈巴谷是个非常出色的诗人，他的描写都非常的非常的有诗意哈，他的文学素养也是非常的深厚。哈巴谷书的第三章，整个一章就是一首诗歌。哈巴谷这个名字，哈巴克，在希伯来文就有抱住或者拥抱的意思。所以说，很明显在这个先知书的结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尽管他对神的作为，他对神的计划呢有一些质疑，但是他仍然紧紧的依靠、相信神啊。哈巴谷，如果大家读完哈巴谷书以后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他好像是先知当中的约伯，他和约伯书里面记录呢有一些相似哈。二者呢都是因为困惑而质问神。不过呢，他们两个有些区别。约伯是针对的困惑是个人的一些苦难，他经历一些事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公道。而哈巴谷呢，所关注的是罪和公义，以及国家和国家的公道。那哈巴谷书写作的时期呢，一直是的比较有争议。但是呢，根据第一章的第6节提到了加勒底人哈，就是巴比伦人要来攻击犹大，那么应该是在他们这个联军攻入耶路撒冷之前哈。显示了这个写作时期是在主前7世纪的后夜，也就是主前600多少600零几年的时候，应该是在尼布甲尼撒王攻陷了尼尼微这个亚述首都，在亚述的加基米斯战役击败埃及联军，并且进军耶路撒冷之前哈。另外呢，本章的第一章的2到4节就是指责犹大国的罪呢，都是非常我们都是非常熟悉了，约西亚王死后呢，在约雅敬的时代所流行的那些恶行，所以呢，哈巴谷应该是在约雅敬这个王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前609年到主前597年做先知的这段时间呢，和耶利米先知差不多同时期。整个哈巴谷书呢，大致可以分成3个部分哈，先是哈巴谷和神之间的第一个问答是第一章到1到11节，他们之间有第二个问答是1章12到2章20节。那从第三章开始呢，就是一个信心的凯歌，是哈巴谷所著的一个诗歌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章，从哈巴谷书一开始，先知哈巴谷 他就向来到耶和华面前向神来质问神啊。他问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读一下哈巴谷书第一章二到第三节，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我想问大家，这个时候哈巴谷所提到的这个罪孽和这个奸恶是指谁的罪孽和奸恶呢？我们在这个后面的这个上下文里面呢，可以看出来，这是提到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哈。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像哈巴谷这样，像耶和华这么直接的来质问神呢？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件事感到困惑，我们不理解说神为什么会这样做，并且甚至我们会感觉到神不公平，好像这样做的事情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向神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答案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在向神问的时候是要有信心的。哈巴谷在质问神的时候，他是带着信心而不是以怀疑来质问神的，他不是问完了就要远离神，而是要想要得到答案，这样可以更好的来亲近神啊。哈巴谷书一开始的你为何怎样怎样，与哈巴谷书结束的时候，他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怎样怎样，都来自同样一个人。所以呢牧师提醒我们，活泼而真实的信心不是没有疑问的，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生命。我们在借着信心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疑问，心里面会有疑问啊，因为神行事奇妙。但是呢，我们在疑问当中仍然要信靠神啊。那对于哈巴谷的第一个这样的疑惑，神是怎样回答的呢？在哈巴谷书第一章五到六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也就是在你们这个时代，我要行一件事。”虽有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指先知，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这件事是什么呢？这件事是说，我必要兴起加勒底人，兴起巴比伦人，也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要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那这里讲到说，神的回答让我们感到惊奇哈。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时候哈巴谷问向神提问这个问题啊，说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这就指的以色列人之间的毁灭和强暴，又指的争端和相斗，就以色列之间的争端和相斗，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是指以色列面这些行恶的人，还远离神的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得颠倒。那神的回答让人感到惊奇，神说他要兴起残暴的加勒底人来审判这些以色列的恶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刚刚讲到了，他们 原本是臣服于亚述的，后面呢慢慢的兴起了，在主前612年呢攻下了尼尼微人，主前605年呢正式的把这个亚述国给灭了，并且呢主前587年攻下了耶路撒冷城，灭掉了南国。亚述和犹大都是不好的国家，应当受到审判。不过神兴起的那个工具呢也不好，他是残暴之民，是加勒底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审判的工具。大家觉得这样的做合适吗？我们看了一下加勒底人哈，加勒底人是一群的非常强盛的军事力量的一群人，他们以这股势力呢灭亡了亚述，并且击败了列国。他们非常的崇拜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力量哈，你看十一节讲的说，他就是以这加勒底人哈，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的扫过，显为有罪。我们讲到说，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常常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自以为像就像这个加勒底人这巴比伦人一样，自以为能力很强，并且呢非常崇拜自己的能力，这些人哈，他们一切都靠自己，并不需要人，就像加勒底人一样，那。这些人呢也是以自己的势力为神的人，我们可以看看这以色列人是如何信靠神来得到这样的一个答案的。那就从而就引出了这个哈巴谷对神的第二个问题，他说，神呢，你怎么可以用更恶的人来惩罚恶人呢？我们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先要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神学的问题，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神学的角度来回答哈。那牧师在这里为我们总结了三个角度，第一个呢是讲到人的罪性，加勒底人是残忍暴躁，没错， 但是呢，这不是神造成的，而是人的罪性所造成的。就像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他们离经叛道，远离神哈。或者现今的你我，我们经常都小性犯罪哈，都不是神造成的，而是我们内心当中的罪性所造成的。第二个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哈，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神的主权。神可以选择他的器皿，神在一切的形式上面都有他的主权，他有自己的计划，他也可以选择他自己所使用的工具来完成自己的计划。也就是神要使用谁做他的工具，那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的选择中必定蕴藏着他长远的眼光和深奥的智慧，常常是我们无法了解的。那我们如果有困惑怎么办呢？可以问，但是呢，就像刚刚所讲的，一定要带着信心，就像哈巴谷那样来问。第三个讲到说，我们要一定要相信说神是公义的，神在行使这个他的计划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看到好像我们不太理解，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公义的属性。加勒底人也必将为自己所行的而面对神的审判，在整个哈巴谷书的第二章都在讲到指责加勒底人的罪行哈，并且在最后讲到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他的面前肃静静默，就知道说神是永远掌权的神。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可以使用加勒底人来审判以色列人，就像他也可以使用波斯王古列来重建耶路撒冷一样。神的心意呢，是人类从一开始就听他的话，并且呢彼此相爱，以至于他不用来审判世人。但是呢，这是人类因为犯罪而做不到的事情，人到底还是犯了罪，以至于神的审判是在所难免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二章的内容。在第二章的一开始，他讲到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有什么可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说神做事是有他的神是他的时间的哈。当哈巴谷站在瞭望台上向神来诉求的时候，他希望等到神的答案，神呢就告诉他说，我做事有定时，神说这末世一定有一定的日期。那如今我们的基督徒应当就知道说，神做事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按照我们心里面所定到这样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盼望神的旨意显明，盼望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心急，觉得神的时间怎么还没有来到呢？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心，耐心的等候，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时间虽然迟延，这个迟延是在我们心里面觉得迟延，还要等候。好，在这里面第四节讲到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这是对加勒底人的一个控诉。但是呢，神又转言到，为义人因信得生哈，为义人因信得生，他的英文就是 But 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his faith。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呢，可能我们更加熟悉的是来自于新约里面保罗所引用旧约的这样一句话哈，在新约罗马书一章十七节里面讲到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保罗所说的这个如经上所记呢，就是指的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所说的为义人因信得生呢，在这里可能有两个意思哈。第一，因信得生呢，它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是 live by this faith。 那些自高自大的人，那些加勒底这样的自高自大的人呢，乃是用一颗不正直的心来生活，而那些与他们对应的这些义人呢，是用信心来生活， live by faith。那第二个解释的方法是，因信得生是一种结果，是 because of faith, they live because of faith。 那义人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或者忠心，原文里面就信心可以翻为忠心 faithfulness， 因为我们的信心呢而得蒙神保全生命哈。所以这有两种解释的方式。那保罗说，一个罪人只要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神就使他们罪得赦免，因信称义。那罪人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 这是有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哈，就是信心和永生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信心和永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基督徒的生活呢，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信心的生活。那么还没有成为基督徒，那么还没有被神称义的时候呢，我们是以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就可以被神称义。被神称义之后呢，要让那些得救的信心来增长，成为我们生命的变化，让我们增加生活的信心呢，叫永远活在，以信心来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啊，这是因信得生的忠实的体现，也就是义人因信得生的这样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很快的来到第三章哦，还有一个第二章的第二十节，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在之前一直在描述加勒底人所犯的罪哈，然后最后呢十八节开始讲了他们所雕刻的偶像，人雕刻他们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都是虚晃的师傅哈，怎样怎样。那二十节呢又讲到说，唯耶和华就唯一独一的真神，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然静默。我们再看第三节哈，第三章，第三章呢是一个全部都是一个诗歌，是一个信心的凯歌哈。那我们非常熟悉的是在哈巴谷书第三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棚内也没有牛，反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是我们大家都会背诵的一句经文哈。在这句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在神面前可以让我们因信得生的那个真正的信心啊。真正的信心呢，不是 environment conditional， 就是说我们是可以超越环境的。神可以使人在夜间歌唱啊，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的诗篇里面都提到了，使人在最黑暗的里面呢也可以赞美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牢狱当中，他们可以唱歌来赞美神。哈巴谷可以充满困惑与困苦的情况下面呢，因耶和华而喜乐，这都是真正的信心。我们知道哈巴谷的困惑是非常真实的，他不明白神的作为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很困苦，他的各样果树在这个情况下各样果树都不结果哈，羊圈和牛棚也都空了，然而哈巴谷的信心却使他能够在超越这样的一个一切的情况，使他能够在最不顺利的情况下面呢，口中所出的不是埋怨，而是赞美。哈巴谷的信心是活泼而真实的信心，这信心使他能够在理直气壮的来质问神，并且呢，又能够以无比的耐心等候神，以致能够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面呢，赞美神。你看，在哈巴谷书在第三，哈巴谷在第三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听见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开口向哈巴谷说话的时候呢，他的心就被震动，就惧怕哈，以至于到最后，他以信心讲出了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神与我们交流，神与我们来回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信心啊，就能够得到与神面对面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感受，并且呢不由自主来赞美神啊，就好像当时约伯他听见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说：“从前我分文有你，如今亲眼见你。”这个哈巴谷书呢，的信息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讲到的活泼真实的信息啊。哈巴谷书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书，他并未讲到很多当时对当时的一个谴责和警告，但是呢，却道出了哈巴谷自己内心的情况啊。这个哈巴谷书所表现出来的这个信心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的这样一个非常有血有泪的真信心。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之后呢，我们常常要保持自己在基督徒一个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好像万事都难不倒我们。我们知道这是信心啊，但是那些万事都是一副有信心、一副刚强的样子。但是真实的生活呢，是我们常常是不了解神的作为，我们的信心是常常经历着挑战。但是呢，我们永远是带着一个真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即便我们不了解神的作为，心里面信心接受挑战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来走向神，了解神的作为，并且这样的作为更多来亲近神啊。所以说，真信心的怀疑 是有方向，是朝着神的方向去了去求了解的。真的信心不会因着怀疑让我们远离神，而相反会让我们来更加的亲近神。哈巴谷书是一个有深度信心的人，他想要了解神，他的质问神的之后呢，得到神的话答案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亲近神，最后呢，以至于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欢欣的歌唱。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不能一有挫折就怀疑神，这不是哈巴谷所说的一人因信得生的这样原则哈。感谢神呢，给我们有哈巴谷书，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信心，有真正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面。第二个讲到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预言哈，这样说一人因信得救，神最关心的是人的得救，而弥赛亚是神使人得救的一个方法，借着相信神所派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每个人都可以得救。先知书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对弥赛亚的预言，也是不可忽视的。新约圣经里面有许多小先知书引用了许多小先知的话，以此来说明耶稣基督的救恩，无论是和西阿书里面的子民，不是子民的成为子民，约珥书里面的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约拿书里面的三日三夜，预表着耶稣三日复活，弥迦书的弥迦书里面提到伯利恒我们的救主出生的地方，还有哈巴谷书里面的一人因信得生，都是对救主的一个预言。这是哈巴谷书的一个内容，很快的就，经过了。下面我们来到西班牙书，西班牙书呢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现在我们应该对耶和华的日子这个主题呢已经都非常了解了哈。那对象呢是犹大与列邦，这个一开始提到审判哈，是对象呢是犹大与列邦万国，时间呢是约西亚年间，大约是在主前620年。那，对于西班牙这个先知呢，除了在，西班牙书第一节里面提到了哈，所提到的，我们对先知西班牙的生平呢也是像哈巴谷一样呢知道的并不多，但是呢，他的家谱告诉我们，西班牙是西西家的后裔。这里呢，西西家显然是就是犹大国的那个好王，那第14位国王哈。西班牙是在约西亚做王的年代开始来，做先知说预言的。像西西家时代的先知以赛亚一样，西班牙呢也是一个出身于贵族的先知。一般呢，我们都，相信他对约西亚王所做的宗教改革做了一定相当促进有这个促进的作用啊。我们知道。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在他之前呢，南国的王呢都行了很多的坏事哈，但约西亚行了很多的宗教改革，他去除了很多的异教的敬拜的一些仪式，让一心一意来敬拜耶和华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相信西班牙书是做了很多的促进的作用的。那与先知西班牙同时代的先知呢，还有耶利米、纳洪和哈巴谷。西班牙这个名字 Bethania。的希伯来文有耶和华隐藏、耶和华保护的意思哈。西班牙书里面记载着里面的记载呢显示这本书的写作时期呢是在西班牙约西亚年代，约西王的年代，大概是主前640年到609年哈。主前呢书中当时对当时的犹大国社会上面的灵性和道德的描写呢都是非常低下的哈，这个国是当时非常败坏的，可以认为呢这是在约西亚宗教改革之前呢，还是在非常坏的时候，宗教改革还没有正式通行的时候，当时的犹大国尚处在拜偶像和道德败坏的情况下面，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来看看西班牙书的第一章，第一章一上来呢，耶和华就对当时的万民有一个强烈的警告。西班牙书的第一章2-4节讲的说，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剪除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也就是拜偶像者的民和祭司。那这段话是非常的严厉的，耶和华说他必从地上剪除万民，其中包括了人、牲畜、鸟和鱼，这是个非常惊人的宣告。那这件事情要何时的发生呢？等到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呢，神说到世上遵守耶和华与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就是那耶和华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在就讲到说， 耶和华在这个时候行了强烈的警告，但是呢，在第二章里面又告诉你们说，你们是有一条活路的哈，只要归向神就可以得救。耶稣告诉我们，最后将有大审判，天与地都要废去哈，在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审判必将来临，新天新地也会降临。新约雅书一开始这番话是神对人类的一个强烈的警告，告诉你说，审判是严厉的，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剪除，但是呢，如果你们及时的悔改归向神的话呢，你们还有出路，还有一条活路。我们再看一下西班牙书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的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苦困苦的日子，是荒废有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是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城的高楼。你看这段话的描写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哈，在这里里面呢又再次的讲到了神的愤怒哈，是那日愤怒的日子。上一次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神的愤怒是非常真实也是非常可让人可畏的哈，我们一定是对神的愤怒要有一个好的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只有在真正的了解神的愤怒是多么的可怕的时候，我们才对我们如今白白的来的救恩才是知道它是如此的是如何的可贵哈。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再次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小先知书我们已经读到了这里了，我们应该对耶和华的日子有很深的印象了。在约珥书里面讲到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阿摩斯书里面讲到说你们为何来向往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子黑暗没有光明，讲的是审判的日子。然后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呢，小先知书里面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都在体现着同样的个日子，比如说已经讲到说耶和华出他的居所，就在弥迦书里面讲到说耶和华这是个审判的日子，然后在这边讲到说万民要上约沙法谷断定谷去接受审判，也是这个日子的一个表现。或者描述说耶和华要从锡安吼叫，那日子耶和华要从锡安吼叫，也是指的同样的这样的日子。那以上的这些经文呢都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一个可怕的日子。西班牙书只有三章，以耶和华的日子这个主题贯穿全文哈。一开始的时候语气非常的严重，刚我们读到说耶和华的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苦困苦的日子，是荒废荒凄凉的日子。结束的时候呢语气却很欢悦。我们把书翻到西班牙书的第三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呐，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就乍看之下呢，一个这个日子是非常非常的苦难，非常令人害怕的，是个愤怒的日，愤怒得以降临的日子。而且，但是呢，到后面呢，耶和华又说这是一个施行拯救，是在你中间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欢乐而喜乐而欢呼的日子，好像是不同的日子。但是呢，这是一个。谁知呢？这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日子。原来呢，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也是禧年哈，是悦纳的日子。审判的对象是列国列民，包括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这是非常清楚的，在西班牙书里面所讲到的哈。悦纳的对象呢是归向神的万民，你看这在西班牙书三章第九到第十节讲的非常清楚。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祷告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也是非洲外来给我献供物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章哈，西班牙书的第二章。第二章就讲到说神必审判列国。你看，在这个时候就讲到了，从第四节开始就一直讲到不同的国家哈。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三节讲到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刚刚讲到说Zephania 西班牙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隐藏，那在这个时候呢西班牙也把自己的名字 embed 加入到这个预言里面，讲到说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呢，你们可以被隐藏起来。 从第四节里面讲到了这个列邦他们会受罚这个样子啊。列邦的结局呢都是非常的惨的。这个曾经有一度人们对圣经的真实性感到有怀疑，因为圣经所说的那些国家呢都找不到根基了。到最近100多年来我们的考古学呢有所发展了之后呢，我们才一点点发现出来，所以讲到说哦，原来圣经讲的都是真实的，都是可信的。西非亚说到那些作恶的国家，如腓力士、摩亚、亚门、古实、亚述等国家，都将受到神的审判，并永远的荒废。神所说的必然成就，这些国家在后面的历史当中都得到了印证了。我们来看看这些国家。我们现在这个地图里面找到以色列和犹大，以色列在里面，就是在犹大国的上面哈。你看，在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呢，说加萨必致奸计。亚什基伦必然荒凉，人的政务必赶出亚什突的民。大家看到这个地图里面那个红色的那一块，这一块呢叫做腓力士地哈 ，Philistine。那这段地面，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呢，就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加萨，也提到了亚什基伦，也并且叫亚什突这几个地方哈。你看第八节讲到说摩亚，就是这个是犹大国的西边，对不对？大家讲到说，我听见摩亚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摩亚和亚门，他们都在犹大的右东边哈，亚门在摩亚的北面。那后面你看第十二节讲的说，古实人古实呢是讲的是非洲的一个地方哈，它部分是在埃及，那就是犹大国的南边哈，所以讲到说，然后你看十三节，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你看亚述是在犹大和以色列的北面，所以说在你看这个国家从西到东到南到北，这国家都经历了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临到了万国哈，所有的外邦的国家以及犹大和以色列。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章。第三章讲到这个神的复兴哈，神的复兴，那首先是万民归主。我们先看西班牙书第三章的第九到第十节，刚刚我们读过这段经文哈。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所分散的民呢，就是以色列，虽然是就是这些以色列的这些渔民哈，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然而神所爱的呢却是万民，他所拯救的也是万民。在这个里面讲的说，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哈。以色列是神，只是神使地上的万族得福的一个工具。西班牙书说，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将有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求告耶和华的名哈，这是一句技术性的用语，表示说。这些人归主为圣了，他们成为了神的子民啊。那接下来呢？西班牙三章十四到十七节呢，就是一个欢乐的一个诗歌哈，它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欢乐的一个景况。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了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默爱你，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西班牙书是一个诗歌来结束全篇的，让我们知道说，原来虽然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那但是呢也是一个赦免的日子，耶和华已经除去了你的刑罚，是一个蒙神喜爱的日子啊！只要你归向神，得到了救恩，你就不必因神的耶和华的日子而惧怕，反倒要大大的喜乐，享受神的同在。这个在之前的经文里面，神告诉这些以色列民，你们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好的日子，你们想盼望耶和华的日子而来的哈，但是我告诉你们，耶和华的日子是个审判的日子。你们现在这些人，因为你们有很多的这个宗教的动作，但是却没有一个敬虔的内心，你们一定要怕这个日子。而在这个西班牙书的最后呢，能告诉这些人说，如果你们是一个真心悔改归向神的人，你们得到了救恩，那你们就不必因耶和华的日子而惧怕，反而要大大的喜乐，因为 你们知道，这是神来赦免的日子，这是一个喜乐的日子。那西番雅书的信息呢，第一个就是神必审判，这是非常清楚了哈。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有两件事情要发生，一是审判，二是要复兴。然而呢，神有更大的审判在后面哈。这个审判呢，在这个里面呢，讲的审判呢，很多审判已经都实行了哈，比如说这对这些国家的这些审判。那更大的审判呢，是在最后的时候对全人类的这个最终的审判。人生并不是死了就完了，圣经上面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样的审判是在最后的时候，在耶和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来接受那白色的宝座的审判哈。所以说，西番雅劝人这个时候把握时机，早日寻求耶和华的面，并且呢寻求公义、谦卑，好在耶和华发烈怒的日子呢得以隐藏哈。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们隐藏在基督里面，不但可以除去神愤怒的审判，更可蒙神的悦纳和喜爱哈。我讲到说，第二点呢是神必复兴，在末日的时候，神要复兴那些归向他的人，向他们显出慈爱，使他们欢欣喜乐。先知书里面所说的复兴呢，意思就是恢复原来的状况。狭义的恢复兴呢，是指以色列人恢复原来的状况，而广义的复兴是指全人类，我们恢复当时神造人的时候呢，起初的这个境况是那个完全的美好的人与神之间完全结合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样子。所谓的复兴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人类恢复了原有的状况，永远的与神同在，这是一个广义的复兴。好，我们下面进入哈该书。哈该书比较短，一共只有两章哈。那哈该书的主题呢是圣殿的重建。你看哈该书的这个背景呢，就和当时之前我们所读的西班牙书和哈巴谷书就完全不一样。当时呢，就是一开始讲的是大力乌王，大力乌王是波斯王哈，这已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哈该书他的对象呢是被掳归回之后，在之前讲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些人还没有被掳哈。他这个是向他们讲到说，你们之后马上要被掳了，你们这个所做的事情一定要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哈。但是在哈该书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被掳归回的时候了。时间呢是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是主前520年的时候。哈该书的大纲呢非常的明确，哈该书它就你可以用里面所描述的这个日期，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哈该书分成五个信息哈，五篇不同的信息，在不同的日期来讲解出来。哈该书的背景呢，我们刚刚讲到说是在波斯王大力乌哈的时候，大力乌呢又称大流士。那个大力乌呢，是我们根据亚兰文的原文发音发出来的哈。大流士呢是根据希腊文的发音来说出来的。当时呢，这个波斯王呢缔造了波斯国的一个全盛的时代，他一生扩张了很多的领土。那晚年的时候发动侵略希腊的战争，结果在马拉松的关键战争中打了败仗哈。那所以马拉松这个长跑呢就流传至今了。关于重建圣殿有一些日期我们要来熟悉一下。首先我们知道说，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沦陷，对不对？犹太人被强行的打散，流落四方哈。那主前538年，539到38年的古列王，又称居鲁士哈，下诏以色列人可以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以色列人在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带领下面呢，就回到了圣殿哈。那在古列的第二年第二月，也就是主前537年，以色列人在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的带领下面呢，开始立下了圣殿的根基。但是呢，这个他们刚开始做了不久呢，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就停顿了，因为受到了附近居民的这个阻拦。那这个一停顿呢，就是10多年啊，长达17年的时间。在大力乌第二年，也就是主前520年的时候呢，在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下面呢，以色列人恢复了重建圣殿的这个工程，就在以斯拉记里面所提到的哈。那大力乌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个圣殿呢就竣工了。有人认为呢，从圣殿被毁，主前586年到圣殿重建，重新建立起来，主前516年整整70年的时间，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土地荒凉安息70年哈。那其实对于这个70年是如何计算呢，一直有许多争议。那在这里呢，我就不和大家 详细的来讨论这个计算的范围了。我们先来看看，哈该书的这个信息。刚刚讲到说，哈该书呢一共有五篇信息哈，我们就一篇一篇的来看。第一篇信息，它的一个内容非常的直接，就讲到一个责备哈。从第哈该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那这个建殿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整个哈该书一共只有两章，记录的呢是一个神的百姓在先知的鼓励之下，竭同心协力的建造圣殿，最终呢完成这个工作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内心当中有良好的动机，虽然我们都有很想去做的工作，但是呢，经常会遇到阻拦，会有很多的困难，再加上我们自己内心的软弱，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私心呢，常常会使这些圣功停滞不前。但是呢，一切都是有希望的，我们是有圣灵的人哈。很多时候需要一个提醒，借着圣灵的提醒，就是神的话的提醒，我们就能放下使我们忙个没完的这个天花板哈，我们住着自己的天花板，将眼光重新的投向神的圣殿，为了神的荣耀而同心来建造。这个哈该开始的时候就连续的提醒了两次哈，他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哈该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和第七节，第一句话呢是一个责备，是因为我们行为不好，所以神要用我们省察哈。很多时候呢，这个责备比委婉的劝说来的更有积极的效果，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成年了，或者是已经成了很久基督徒这样一些人哈，听过各种道理的基督徒，哄孩子似的这样的劝说是没有用的，我们常常所需要的呢，是来自于神的一句扎扎实实的责备，我们的心啊。那对神的话呢，我们要有反应。神责备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忙着经营自己的舒适的小窝，而忘记了神的家哈，把神的殿丢在了脑后。许多的基督徒其实，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关心的是神如何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来祝福自己，但是呢，却不愿意为神的工作，为圣工付出代价。这种信徒呢，实际上是很没有用处的哈。牧师在这里用词也是非常的严厉，讲的说这是非常倒胃，也是非常令人伤心的哈。哈该时代的以色列人虽然自私，但是呢，良知却未泯。哈该向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听从，他们对神仍然有反应。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私心，也都会走错路，但是呢，只要肯听从神的话，愿意及时的悔改，一切就都有希望哈。现代信徒的一个问题呢，是很多人心中早已画了底线。我们信神，我们要求神来祝福我们，但是呢，我们不愿意向神来付出，不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神啊。在这样的前提下面来信主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些人对神的话没有反应的一个体现啊。这些话呢，这些人呢，实际上对教会、对神的工作、在神的事工里面不是没有用的，是对神的大有消耗而已。第二篇信息讲到的是鼓励哈，为神做工的过程。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的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的神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就是神对他的百姓的一个鼓励。耶和华激励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你看这个事情的发生的顺序非常有意思啊，神的做事是非常有顺序的。首先是神的话语临到人，神派遣仆人传讲他的话语，并且呢，这个人听从了神的，这个领袖听从了神的话语之后呢，百姓就在神的面前存有敬畏的心，这是听从啊。在神宣布了他的同在之后呢，这个讲到了神的同在之后呢，这个神的话呢就激动这个领袖和百姓的心哈，那他们就开始动手为神来做工，这是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神的工作得以神做事情的一个顺序。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里面所体现了一个神与自己子民相认同哈，首先是话语与听从。 为神做工必须先有神的话语以及对神话语的一个听从。他代向以色列人传递信息，则被他们的人只管自己不顾神哈。那他们听从神，听从领袖，到百姓全体都听从神哈，不只留领袖听从神，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表示这是一群能够被神所带领，能够被神所听使用的这种一群会众哈。那事件的成功呢，也就是因为这些人对这些教会和这些人对神的话语是有对神的话语呢是听从的哈。一间教会之所以不听从神的话语，是因为教会里面的蛀虫太多，教化者太多，假先知和假基督徒太多，一群没有生命的人是不会对生命之主的话有反应的哈。所以呢，感谢神，哈该的会众对神有所反应，对他们所传讲的是责备的话，他们能够收起自己的自尊，谦卑的来接受神的责备，并且以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重新的建造圣殿。这对我们如今的基督徒也是有非常大的提醒。我们是不是听到神的责备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一个属灵的外表，我们自己好像敬虔的这样一个内心对自己的一个判断，而谦卑的接受神的责备，以信心的回应神的呼召呢？一个真心信主的人呢，他里面是有从神而来的生命的哈，他一定会敬畏神。一定首先是个敬畏神啊！若一个信徒能够做到连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心都丢了的话，那这个人的生命一定是有问题的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外来的帮助，就如同哈该时代这些以色列人，使我们将敬畏神的心重新的燃起来。但是呢，那是因为人的心中存有敬畏神的火苗，才能被重新的燃起来哈。如果我们今天连这个火苗都没有呢，那我们就已经都不是真信徒了。那只有敬畏神的人，那就还有救，这是这个信息里面所告诉。第三篇信息讲到神的应许，万民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神对圣殿的应许哈。神应许说，第二座圣殿的荣耀必大过之前的荣耀。那我们很在这有些困惑啊，从建筑本身来看，第二座圣殿远远不如第一座圣殿。第一座圣殿是所罗门全盛时期所建造的，极其的荣耀辉煌，那里面的材料都是非常的高贵的哈。第二座圣殿呢，是被掳归回的这些人所建造的，虽然实用，但是呢是非常的简朴。那些曾经见过第一圣殿的那些父老呢，见到第二座圣殿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在眼中看为无有，跟以前的比根本就不算得什么哈。第一座圣殿完成的时候呢，神的荣光，圣的荣光充满这殿，这是在历史书里面所记载的，表示神对这殿的喜悦。但是呢，第二座殿座落座的时候呢，并没有任何的记载神的荣光充满这殿。那这样看来，第二座圣殿的荣光并没有大过第一座，难道神的应许这个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荣耀的应许落空了吗？那我们知道说神的眼光是长远的哈。这个应许并没有落空，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应验了。我们再看第四个信息哈，是警告，就是以色列人忙着建殿哈，心里面讲了说，这栋建筑一旦完成之后呢，一切就会非常的美好，我们就可以在里面献祭了，好像一对购买新居的一个夫妇，或者一群建造新堂的一个基督徒，对未来充满了美丽的憧憬。而在这个时候呢，神迹的哈该向以色列人说话了。神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一件圣物可不可以使其他的东西成圣？答案是不能。第二，一个污秽的人可不可以使其他东西变为污秽？答案是可以。只要以色列人知道说圣洁不可以传染，但是污秽是有极强的传染力。但是呢，现在正在建殿，我们不是应该谈谈这个建造上面的事情吗？神为什么要谈这个圣洁与污秽的事情呢？圣洁对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对以色列人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各样的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让以色列人知道，圣殿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圣洁而碰到他，一个圣洁的人碰到他就会变得全然圣洁，但是圣殿却会因为一个污秽的人而使得全体的污秽，一切手中的工作，祭坛上的献祭都会变为污秽。但在这里呢，神的信息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只将眼光放在工程的本身，而要注意到自己是否圣洁。你们现在要开始建殿了，首先要看看自己心里面是不是圣洁，不要让圣洁 不要让圣殿因为你们而变质了。那在这里看到说哈该书的信心，首先呢是在基督里面的应许，神长远的眼光要让人看到他的救恩哈，他的救恩是远胜过一切的建筑物，人的眼神的眼光是长远的，他的许多宝贵的应许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以应验的哈。耶稣以自己为殿，耶稣曾经在圣殿中以自己的身体为殿哈，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三日之内再建立起来。对呢，其实圣殿中的耶稣才是真正的圣殿，而这殿的荣耀远大过之前的荣耀，这才是这个应许的实现，而不是这第二座圣殿是个应许的实现。耶稣是所罗巴伯的后代，我们看到家谱里面讲到说所罗巴伯是耶稣是出于所罗巴伯家的，因此呢神对所罗巴伯以你为，你看在最后的时候第二章最后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这是以你为印的应许在基督里面得到的应验啊。第二个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到的，意思是说信徒要先调整好优先次序，要将神的事情放到第一位，而不是只顾虑自己的事情，先求神的国是先求神的国是哈该书很明显的一个主题，重建圣殿哈该书要让他们先来求神的圣洁，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主题他们要调整优先次序，将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将自己的事情放在其次，结果呢因此而经历了神并且得到了神的祝福，这是哈该书的内容。我们很快要进入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它的主题是圣名的重建，对象呢是还是与哈该书一样是被掳归回之犹太人哈，时间呢是主前520年到主前480年，大纲呢是八个意象、四个信息、两个默示，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怎么看到的哈。八个意象，其实这八个意象都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提示。你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八节，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这是我夜间第一个意象。大家再来看看第一章的第十九节、第十八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这是四角的意象。第二章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拿着准绳，这是第三个意象。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这是第四个意象，这是大祭司约书亚的意象。第四章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这是第五个意象。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净的金坛子。第五章的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看有以飞翔的书卷，这是第六个意象。第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这是第七个意象。第六章的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这是第八个意象。这是第八个意象都有非常明显的提醒，告诉这个意象是如何而来的。第八个意象里面呢，第四个和第五个意象在第三章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意象呢是非常是比较重要的意象啊。大祭司约书亚的意象呢是大祭司约书亚呢是一个信仰的领袖。那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的意象呢他后面讲到的是所罗巴伯哈，所罗巴伯是一个行政领袖。这两个意象呢就非常的重要，我们会下一次的时候给大家着重提一下。然后讲到说撒迦利亚书它里面有常常被称为旧约里面的启示录哈。因为书中有许多意象，并且呢讲到末日这样发生的事情。撒迦利亚书是它书写的方式非常的特别，被称为启示文学，它里面提到了意象和异梦，并且呢讲到有关未来的事情，特别是关乎世界末了的事情，旧世界的结束和神的国度由天降临并非逐渐发展而成，并且讲到说天使担任中介者以及解释者，还有象征性的一些描述，这都是启示文学的一些特色，大家也简单和大家提一下。撒迦利亚书呢有些解经家呢把它分为第一撒迦利亚和第二撒迦利亚，为什么呢？因为在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撒迦利亚书的前八章和九到第十四章呢内容上面有一些不太一样，内容上面呢有一些分别哈。 因为呢，第一章到第八章很明显的与所罗巴伯以圣殿重建圣殿有关，而九到十四章呢又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圣殿重新建造的事情，反而讲的是那个末日的预言哈。那有些专家觉得这两个有明显的差异，并且认为第一撒迦利亚和第二撒迦利亚可能是出自不同的人之手。但是呢，其实从逻辑上面来讲呢，这样的看法并不能成立，因为同样作者也可以写出不同风格以及不同内容的东西哈。对传统的看法，仍是先知撒迦利亚。撒迦利亚这个名字是耶和华记得，为全书的作者，他得到了不同的启示，并且他就把这些启示写作下来，有的是有关圣殿的，有的是有关末日的。他写作这些东西的目的是要鼓励神的子民来归向神。好，我们先来看看撒迦利亚书的内容哈。首先序言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哈。在撒迦利亚书的序言里面，开宗明义的就道出了全书的主旨。撒迦利亚书全书虽然有很多的意象和启示，但它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劝勉当时的人回转归向神。你看这些人呢，这些人他们是被掳归回来的这些人，他们这些人已经过惯了在被掳这些国家里面或这些安逸的生活哈，甚至已经忘记了神的工作，内心当中离神是越来越远的。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先知发出了呼唤，让他们回转归向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悔改的原文呢，回转的原文这个字呢，就是从错误的道路当中回头的意思啊。感谢神，当时的以色列人听了先知的话就回头了。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呢，实际上当时呢讲到两位先知哈该和那个撒迦利亚哈，在以斯拉记里面呢也提到了这个哈该和撒迦利亚这两位先知与重建圣殿的关系啊。当时的犹太人呢，是因为听了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所说的话，得到了鼓励，于是才重新动手建造圣殿的，并且呢，在四年之内完成了。哈该书及撒迦利亚所记载呢，主要就是这两位先知当时对犹太人所说的话。先知的话是从神来的，然后从神来的话呢，都是，只要是从神来的话，若是以信心接受呢，就会成为劝勉的话。这些话成为了内在的动力，使信徒呢大为激励。并且呢发愤图强。事情的重点呢不是先知说话的内容，而是听众内心的态度。所罗巴伯和当时的犹太人以信心接受了先知所说的话，结果就完成了神的工作。那我们呢，我们在听了神的话之后呢，是不是也愿意相信说只要有神在不怕工作难？我们若肯以信心接受神的话语呢，我们心里面也会得着勉励，就像当时的这些以色列民一样，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与侍奉呢都大有进展。好，我们来看看这边所讲到这个意象哈。我们这边第一章到第六章里面讲到了8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呢是一个番石榴中的骑马者的意象。我夜间观看，见有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柱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他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那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那这个意象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这个人物都讲到骑红马的和其他这些骑马者哈，他们都是神的使者，在遍地巡回走来走去的这些人哈。那这个报告，巡回者的提出报告说，他们看到全地都安息平静安息平静。当时呢这个波斯处在一个盛世哈，原来国泰民安，全地都平静。那神的信息是什么呢？神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个一些人的生活表面上面的这个安息平静啊，而是他的旨意，他的意思是不是还没成，是不是得以成功。你说我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他的旨意呢是要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个旨意呢必定成就。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要回到耶路撒冷乃是仍施怜悯，我的殿必在重建在其中，准绳也拉在耶路撒冷之上。 永生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意思就是要重新建造。所以说呢，这个意象的意义呢，就是说，当我们凡事顺利的时候，我们要想想说，虽然我们生活里面一帆平顺，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不是得以成就了呢？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的生活平安，并不是代表说我们已经在神的旨意上面得以成就了，我们应该先还是要来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看看他在我们心里面的意思是怎样的。那第二个意象呢，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四角的意象啊。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耶和华又指着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败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着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人物呢就是四个脚，在古代呢脚就代表力量哈，古代人非常简单，脚呢看到这个动物的脚就代表这个力量。四个匠人代表打败这些国家的新势力哈。四是一个全面性的日子，比如说四方，就说我们就不用去猜测这四是哪四个脚哈，哪四个匠人。信息呢是讲到说以色列人曾经被征服过，人民曾经被分散过，这些是历史的事实。如今那些征服过他们的国家都已经不存在了，而以色列这个国家却仍然的存在，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大过一切的势力，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好。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看到四角，也当以信心来眼睛看到这个四将哈，看到说无论我们看到多面多么强大的势力来向我们冲来，我们都知道神是掌权的啊。我们当信靠神，神的时候必然来到。就像在罗马书里讲的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不管他们这四个角看上去多么的强大，神是我们的盾牌，我们必然可以得胜。第三个意象是在第二章里面刚才说，一人拿着准绳哈。我又举目观看，看一人拿着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有多宽有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对他说，你跑去对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就好像这个耶路撒冷呢，它是不但不会荒凉，而会无限的壮大，好像都不用这个城墙，因为它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和华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在其中的荣耀。这是预言的耶路撒冷必要复兴哈。神说准绳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在第一个预言里面所讲到了哈。一个预言第1章16节讲到说，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耶路撒冷不但要被重建，而且呢要让人畜增加，更加的兴旺哈。直至如今，我们看到历史的演变，果真是如此。神所说的呢，不得不令人心里面感到敬畏啊。在这边讲到一个火墙哈，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在左中其中的荣耀。这个 firewall 呢 ，firewall 就是这个火墙哈，围绕耶路撒冷。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电脑里面呢，这个防毒软件呢，也是叫 firewall， 保护我们的电脑不被外来的侵害哈。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团契和一个教会来讲的话呢，最好的保护就是来自神的这个 firewall。让神的同在围绕着教会，围绕着我们每个人，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保护，并且在教会当中可以显出他的荣耀。然后呢，在2章的第11节讲到说，那时必有许多的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先知预言说这个许多的国都要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住在他的中间，万国之中都会有人归主得救，成为神的子民，住在新耶路撒冷，与永远的神同在。这再次讲了说，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城，那属神的人呢，不光只是耶路撒冷，不光只是以色列人，而是万国的人都有这样的权柄，因着相信神可以住在神的城中，成为神的子民。好，我们就看一下撒迦利亚，很快的看了一下撒迦利亚书的前2章哈，前三个意象。但是我们今天的读经班的内容非常的多，也非常的繁杂哈。我今天讲的也非常的快，那请大家呢读经的时候自己多花一些时间，可以更多的了解一下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今天的读经班。向天父，谢谢你你的话语常与我们同在，如你在新书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在 最困难的时候也认定主耶和华是神，你所认定的，你所命定的必然成就。愿意我们的信心真实的建立在主你自己的里面，在我们在如今的日子里面，生活里面，我们虽然经常会面临着困境，如今的世代也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你的帮助时常在我们的旁边。愿我们的信心真真实实的存在你的里面，愿你的灵成为你的帮助，主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时常的经历你，能够来真正的来认识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